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辽宁77岁张云老人被枉判3年，被误判9年后，天津优秀教师高丽娟下落不明，曾陷7年冤狱，甘肃张雪莲再被枉判3年半，广东3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据明慧网报道，辽宁省沈阳市77岁的法轮功学员张云老太太，2020年12月23号被警察劫持做核酸检验和体检，24号被于洪区法院非法庭审，枉判3年。今年77岁的张云，1996年修炼法轮大法后，患有的多种疾病无药而愈，变得无病一身轻。后来，他女儿董梅也走入了修炼。2019年12月4号，张云与女儿董梅被中共警察绑架，非法关押到沈阳市看守所。后来张云被放回家，女儿董梅被沈河区法院枉判2年。2020年3月12号下午，张云老人在大东区一小区内被不明真相的人诬告，后被劫持到新东派出所，遭警察的非法询问抄家。张云第二天下午被放回家，并被监视居住。12月23号，张云又被几个警察带走，说是做核酸检测，检测后被带回派出所，不让回家，说是明天要到法院开庭。张云要求回家，但直到天黑了才让他回家。12月24号，张云被于洪区法院非法庭审，没有亲人和律师到庭。近日得知，张云老人被非法判刑3年，并于当天被劫持到沈阳市第一看守所。据明慧网报道，天津市滨海新区法轮功学员高丽娟女士，2020年1月被滨海新区法院非法判�刑9年，被勒索罚金3万元。自2020年6月以来，亲友到看守所给他存钱，看守所说没有这个人，他的家人到处打听，至今没有他的下落。现年49岁的优秀教师高丽娟，自2017年12月28号被绑架，直到被冤判，一直被非法关押在天津市滨海新区第3看守所。期间，他的辩护律师多次到看守所会见他，亲友也经常到看守所给他存钱送衣服。但是到了2020年6月，亲友再到看守所给他存钱时，看守所却说没有这个人。于是高丽娟的家人通过天津市监狱管理局联系天津女子监狱寻找高丽娟，没有找到。高丽娟的家人又多方打听，据说高丽娟很有可能被关押在天津滨海监狱。家人抱着一线希望去了滨海监狱，得到的回答是没有高丽娟，那里也没有女监区。高丽娟被绑架、被重判、被勒索后消失，竟没有一个执法部门给出她的下落。据明慧网报道，2020年12月22号，甘肃省酒泉市瓜州县法轮功学员张雪莲女士被瓜州县国保警察绑架到敦煌市看守所。2020年12月28号，敦煌市法院人员到看守所秘密宣读，对张雪莲枉判3年半。今年43岁的张雪莲曾是当地农村信用社职工，因修炼法轮功，按照真善忍原则做好人，被吉林省长春市黑嘴子劳教所非法劳教1年，之后被单位开除。2011年，张雪莲又被酒泉市中级法院枉判7年，在甘肃女子监狱遭受迫害。2020年5月的一天，瓜州县公安局警察突然找到张雪莲，说上面查到她在手机上给别人发的几张图片有问题，上面要追查她。之后张雪莲不断地被骚扰，12月22号， 瓜州县国保警察强行将张雪莲绑架到敦煌市看守所非法关押，张雪莲再被枉判3年半。据明慧网报道，广东省江门市法轮功学员汤艳兰女士被非法判刑5年，被勒索罚金10000元，家中3个孩子失去母亲照顾。广东省东莞市法轮功学员黄日新先生被非法判刑3年，被勒索罚金30000元。深圳市法轮功学员樊林先生被非法判刑2年。今年49岁的汤艳兰，2019年4月22号被江门市彭江区公安局伙同提东派出所警察绑架，说是因怀疑他网购的纸张与法轮功有关，并搜查他的住宅和车库。汤艳兰被非法关押在江门市看守所，家中3个小孩上学无人接送，1日3餐无人照顾。2020年9月，汤艳兰被彭江区法院非法判刑5年，被勒索罚款10000元。黄日新现年46岁，大学毕业，因为给民众讲述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曾被东莞市第二法院枉判1年半。2019年7月，黄日新在自己所创的公司的总经理办公室向前来面试的人员讲述法轮功真相，被不明真相的人举报，后被警察绑架。2020年2月26号，黄日新被东莞市第二法院非法判刑3年，被勒索罚款30000元。今年67岁的樊林，为了让民众了解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给民众发放资料，被深圳市福田区公安分局警察绑架。2020年12月10号，樊林被南山区法院非法判刑2年，被勒索罚款3000元。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09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世界和平组织刊文指出，中共从法轮功学员身上强摘器官；世界和平组织2020年12月在网上刊登记者凯利·欧莱特的文章，说中共从良心犯，特别是法轮功学员身上强行摘取器官，国际社会必须谴责和制止中共的行径。文章指出，自1999年以来，尽管中国没有器官捐赠计划，但中国的器官移植数量增加超过 300%， 等待器官移植的时间大大减少。2018年12月，一个国际独立法庭裁定，中共从良心犯，特别是从法轮功学员身上强行摘取器官。1999年，时任中共总书记江泽民开始镇压法轮功，这导致法轮功学员在全国范围内遭到残酷迫害。他们失去工作，面临监禁，遭受酷刑，甚至被杀害。法轮功幸存者报告说，他们接受了多次体检，包括验血型，目的是摘取他们的器官。据悉，曾任中共卫生部副部长的黄杰夫要求为2005年的一次手术提供2个备用肝脏，第二天早上交付。要想使这种事情成为可能，必须有一组健康的人可以被用来提供匹配的器官。为了验证这个情况，2006年调查人员致电多家中国医院，并特别要求法轮功学员的器官，他们被告知可以提供这样的器官。2019年，该独立法庭的裁决证实，中共政权毫无疑问地从良心犯身上摘取了器官，但中共当局一再否认这些指控，还不断地向中国人和其他国家的民众诋毁法轮功。位于伦敦的独立法庭呼吁联合国进一步调查中共对法轮功学员和维吾尔人的拘留和器官摘取是否构成群体灭绝罪， 并要求追究参与迫害的官员和肇事者的责任，在国际法庭对他们进行审判。以色列、台湾和西班牙已禁止本国民众到中国进行器官旅游。联合国和国际社会必须对中共的行径进行谴责、干预，同时应向那些被迫害的宗教团体的成员提供人道主义援助。该独立法庭的裁决最后说，外国政府和机构在与中共打交道时应该清楚，他们是在与犯罪团伙打交道。下面让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经达到了3.7159亿。本期明慧网海外消息就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下面请听《修炼原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从胆小怯懦到正念强大》，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2月28日。1998年，我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修炼前我就是个胆小怕事的人，怕心极重，修炼后怕心也没彻底的修下去，一直被掩盖着，我没有真正的向内找，有时用人的狡猾心理蒙混过关，致使关难越来越大。我整天忙于做事，不注重修自己，学人不学法，用做事心来掩盖怕心，遇事不用法来对照，没有否定旧势力的安排。2018年10月，我在与同修发真相资料时被绑架了，后被非法判刑2年，这个教训令我痛悔不已。通过深刻的反思，我找到了自己的根本执着，怕心。下面就自己在黑窝里如何去掉怕心，从胆小怯懦到正念强大的修炼过程与同修交流，不当之处敬请同修慈悲指正。第一部分，怕心重，怯懦走错路。我被绑架之后，被非法关押进看守所，一进大门，我就被恐惧笼罩着。只见入监号的房门两侧各站一个人，脸色黑黄，手里握着杯口粗的木棒，面无表情的样子，就像阎王殿前的小鬼一般。走廊里灯光幽暗，好似地狱，令人毛骨悚然。真是怕啥来啥，走进监号，我立刻被如狼似虎的犯人们围住。有几个很凶恶的犯人，不怀好意地问了几个他们想知道的问题，然后话锋一转，用威胁的语气说了一大堆不可以，一大堆必须。我心里七上八下的，什么也没记住。第二天一早，一个诈骗犯就命令我用手掏厕所，他看出了我不情愿，就霸道地说，新人来了都得干这个，又阴阳怪气地说了很多刺耳的话来威胁我。我的自尊心受到了莫大的伤害，听惯了表扬和夸奖的心受到了极大的侮辱，脸上像被巴掌打过一样热辣难耐，觉得别人都在用奇异的目光盯着我，嘲笑我。其实这都是人心还没去掉的执着。那时我底气不足，没有想起大法，没有把自己当做一个修炼的人，没有想到这不是人对人的迫害，是另外空间的操控。我有怕被群殴、怕这怕那等负面思维，没有用一个修炼人的心态来对待，完全是人心，更想不起反迫害。我只能忍着奇耻大辱，怯懦地顺从了邪恶的安排。干了几天之后，我忽然想起一句话，韩信受辱于胯下。我知道是师父在点化我悟道。师父在转法轮中说，韩信还毕竟是个常人，我们是一个修炼的人，我们比他还要强得多。 我们的目标是达到超出常人的层次，向更高层次迈进的。我笑了，我一下子挺直了腰板，心想，韩信一个常人都能坦然面对胯下之辱，我还不如一个常人吗？所有委屈和不平瞬间释怀了。另外空间的邪恶看见我悟到了法理，又来使坏，这次花招升级了。每天坐板时，四五个诈骗犯轮番用语言羞辱我，而且不管谁做错了事，都把过错赖在我身上，借机攻击我。他们除了没打我之外，想尽各种办法对我进行精神折磨。20多天后，胆小懦弱，承受力差，不能吃苦的我承受不住了，被强大的心理压力打垮了，不思饮食，即使勉强咽下几口窝头，也是就着苦涩的泪水，整天昏昏欲睡，清醒的时候心都碎了，头痛欲裂，左耳听力下降，严重健忘，正念跑得无影无踪，经常在被窝里抹着眼泪。我一次又一次地向师尊诉苦，弟子受不了了，我要快点回家，离开这些人渣。我当时的状态根本想不到相信师尊，相信大法，正念闯关，更想不到利用那个邪恶复杂的环境去掉纷繁的人心，只恨自己不能泪生双翅飞离黑窝，只想用人的办法妥协回家。其实这正是邪恶对我进行精神折磨的目的，怕心怯懦导致我意志薄弱，正念不足，给自己的修炼留下了深深的痛悔，真是对不起师父啊。第二部分，心中有法，迷途知返。在我走错了路，心力交瘁，孤独无助时，同修们使我增强了正念，慢慢的我走出了泥潭，回归正道。一位老同修多次在放风时苦口婆心地劝我，不要撒开师尊的手，师尊在等你啊。善良坚定的小同修每天都拉着我的手，不断地帮助我坚定正念，眼含热泪地给我背诵红吟，一首一首地背呀背呀，非常用心地用大法那无边的法理启发着我的正念。一天当背到师父的法，师父在红吟三只为这一回中说，万古艰辛只为这一回，那久违的誓约一下子打进了我生命的深处，打开了我尘封已久的记忆。是呀，这才是我勇于放下神的光环来到这十恶毒世的初衷啊，我怎么能在这里向邪恶低头呢？怎么能向邪恶保证什么呢？我怕什么呢？师父的法点醒了我，我猛醒了，眼里饱含着感激的泪水，心里充盈着无限的感恩，感恩师尊的慈悲苦度，感谢同修的良苦用心。我在心里大声疾呼，师尊，弟子错了，弟子马上改正，弟子跟您回家。经过和同修交流切磋，我识破了邪恶烂鬼的险恶用心，他们的目的就想毁掉我，我坚决不配合他们。在法院一审开庭时，我放下了怕心，堂堂正正地当众否定了悔过书，并理直气壮地表示继续修炼法轮大法。那一瞬间，我觉得自己卸掉了沉重的包袱，压在心上的巨石掉了下来，我顿时感到无比的轻松和快乐，觉得自己就像一个犯了大错的孩子，得到了原谅，心里无比的温暖，我又回到师尊身边了，我那个高兴啊。第三部分，庭审中充实正念。2019年5月20日，法院对我们非法开庭，那天的场面激动人心，从早上8点一直开到晚上9点多，那强大的正念之场鼓舞着在场的同修们，更令我们信心倍增，更加信师信法。我们清楚地知道，这是师尊的加持，同修们整体配合的效果。我们七位当事同修个个面带微笑，腰直颈正地稳步走入法庭，人人不惧邪恶， 我们配合律师的提问，适时地讲述大法真相。律师为我们进行了有理有据的辩护，辩词充分，铿锵有力。审判长频频点头，让公诉人理屈词穷，只好几次要求休息。最后公诉人心脏病都犯了，审判长只好宣布短暂休庭。我们知道是邪恶烂鬼撑不住了。庭审最后，每个当事人做总结发言时，我们都发出了共同的心声：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是正法，信仰无罪，修炼无罪，我们无罪，我们要求无条件当庭释放。令我记忆犹新的是，一位律师做总结发言时，意味深长地说了这样一段话：宪法规定信仰自由，天赋人权不容侵犯，可是全国各地有多少这样的法轮大法修炼者，仅仅因为自己的信仰，正在被那些所谓保护他们的警察常年骚扰着。他们被迫害中失去公职，失去住房，失去财富，失去家庭，失去事业，失去应该属于他们的一切乃至生命，甚至被迫害的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相信有良知的公检法人员听了这段发人深省的话，一定会有所触动。希望他们能锁紧良知，善待大法弟子，给自己和家人留一条后路。更希望公检法中的好人在大难中平安。第四部分，被法后增加勇气和正念。由于怕心放下了，深感与怕心相连的形形色色的人心少了很多，大大小小的欲望淡了很多，各种各样的执着少了很多。特别是开庭以后，通过律师之口，我对法律条文有了一定的了解，掌握了一些反迫害的法律知识，知道如何运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了。心路变宽了，胆量增大了，但是我的妒忌心、争斗心还是挺强。被劫持入狱那天，我刚进监室，包家就命令我按照他们的要求码坐。小凳子又矮又小，高难的坐姿就是恶毒的体罚，难受的滋味用不了几分钟，我就体验得非常充分。入监以前，我的腰就疼得厉害，连一脸盆水都端不了。没过几分钟，我就坚持不住了，包家立刻辱骂我，嘲讽我，那话污秽不堪，尖酸刻薄。我听师尊的话，守住心性，不气不怨不恨，语气平和地给他们讲真相。他们不听，我就发正念，清理包家身后操控他们的邪恶生命。我不断背诵师尊的法，包家骂我时，我就背诵必然、报应、苦其心志；包家打我时，我就背诵善恶已明、秋风凉；身体撑不住时，我就背诵心自明、正念正行、登泰山、大觉和无存；怕心上来时，我就背诵怕啥、威德、师徒恩；迷茫无助时，我就背诵别哀、随时、坚定、见真性等；想家想儿子时，我就背诵断、吃、大舞台、戏一台。还一遍又一遍地背诵师父的法。师父在转法轮中说，能不能修全看你自己能不能忍受，能不能付出，能不能吃苦。如能横下一条心，什么困难也挡不住，我说那就没问题。师父在转法轮中还说，难忍能忍，难行能行。转法轮中还说，我们法轮大法会保护学员不出偏差的。怎么保护呢？你真正作为一个修炼的人，我们法轮会保护你。我的根都扎在宇宙上，谁能动了你，就能动了我。说白了，他就能动了这个宇宙。还不断地背诵精进要旨中的位职、境界、真修、何为人等。我除了背法之外，还不断地求师尊保护我。我紧紧地攥着拳头，咬着牙挺着忍着，一直做到晚上十点多。我感到累极了，渴极了，饿极了，实在撑不住了。 手都哆嗦了，觉得自己都快不行了。这时我忽然想起师尊在《精进要旨二》《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经文中的嘱咐，无论在任何环境都不要配合邪恶的要求、命令和指使。于是我大胆地站起来告诉包家我饿了。早晨三四点钟就把我们叫起来马坐，还不让闭眼，再累也得保持坐姿。他们就想用疲劳战术击垮我们，迫使我们向他们妥协，企图达到转化我们的目的。早饭后强迫我们看诋毁法轮功的碟片，企图诱导我们邪悟，我们否定了他的提问，他恼羞成怒，强制继续马坐，不准休息。我虽然反感他们的言行，但是不敢反抗，怕招来更严重的迫害。快到中午时，瘦骨嶙峋的我感觉臀部挨着凳子的地方好像被刀刮皮一样疼，而且腰痛欲断，整个人就要瘫倒了，法也背不下去了，思想业和负面思维一看我承受不住了，不失时机地窜了上来，用各种不好的念头疯狂地干扰我。心烦意乱的我认为自己真的不行，真的没有刚劲，真的不是那块料，认为关太大了，过不去了，放弃吧。其实当时就是放不下生死，逃避过关。就这样，我又妥协了。我心想，这下完了，自己一而再，再而三地向邪恶妥协，再也没有希望了，这还修啥呀？一到关键时刻就挺不住，一到关口就退缩，完了，完了。果然，那天晚上，我做了一个十分可怕的梦。梦中，我在荒郊野外疲于奔命，不知道什么东西紧追不舍，要取我的性命。我深一脚浅一脚地跑啊跑啊，最后实在跑不动了，重重地摔倒在荒野上。虽然又累又饿，可是我不敢停留啊，艰难地爬起来。可是就在我正想跑的时候，忽然发现眼前的景象好可怕，天空黑云翻滚，就像《西游记》里妖精来了的场景，远方一片黑暗，周围幽暗恐怖，凄风苦雨。我又仓皇而逃，可是我越跑越没路，越逃越惶恐，我感觉自己的头发都竖起来了。我一边大喊着师尊救我，一边跌跌撞撞地跑着，慌乱中我被烂草绊倒了，整个人重重地摔在地上。我趴在地上绝望地大哭，意识中知道自己是因为做错了什么大事才落到如此可怕的境地，冥冥中感到自己犯了大错，只能永远在那里受苦了，再无去处。想到自己可怕的处境，我无比的难过，顿足捶胸地嚎啕大哭，那痛悔的心情无以言表。我撕扯着自己跪在地上，撕心裂肺地哭嚎着，不住地给师尊磕头，诚心诚意地向师尊认错，恳请师尊再原谅自己一次，恳求师尊再给自己一次改过的机会。可是师尊始终没有出现。我仰望天空，双手合十，恳求师尊现身，可是我依然没有看到师尊。我在原地转圈，四处寻找师尊，没有啊，怎么找都没有啊。我绝望到了极点，眼泪扑簌簌地流啊流啊。醒来后，我的脸上还挂着泪水，枕头被打湿了一片。那天一整天，我都心情沉重，一直想着梦中的场景，那么真切，那么可怕。我心里嘀咕，难道师尊真的不要我这个不争气的弟子了？不会，师尊无量慈悲，无比珍惜每一个弟子，不会嫌弃我的。那么师尊为什么不出现呢？想着想着，我忽然想明白了，师尊肯定不会放弃我，一定想救我。但是我得马上行动起来，否定转化，回到师尊指引的修炼路上，邪恶就不敢管我了，师尊就能保护我了。可是我一想否定转化，负面思想和怕心马上就来了，我就背法抵制他们， 对着恶徒发正念，并请求师尊加持保护，可是还是害怕，怕进小号，怕被酷刑。一想表态不转化可能面临的后果，心就收紧了，手都哆嗦了，嘴也张不开了。自己就在人和神之间矛盾着，挣扎着，抉择着，真我和假我对峙着。我想，另外空间里一定是一场正邪大战。我强令自己不能退缩，勇敢出击。我竭尽全力地背诵我能背下来的所有法，反复背诵《论语》《师徒恩》《怕啥》和《心字明》，排除杂念，准备了三天。2019年11月4日，正好是星期天，组长发笔写周记，组长怕我不会写，还给了我一个写好的样子，让我照着写。我假装写周记，就把严正声明写完了。下午我向组长交本前，心又狂跳不止。我马上背怕啥，坚定正念，我努力镇静稳住自己，用师尊的话鼓励着自己。师父在悉尼法会讲法中说，有师在，有法在，怕什么？不管他。师父在精进要旨挖根中说，关键时我要叫你们决裂人时，你们却不跟我走，每一次机会都不会再有。修炼是严肃的，差距拉开的越来越大了，修炼中加上任何人的东西都是极其危险的。师父在美国法会讲法、纽约法会讲法中说，放下生死，你就是神，放不下生死，你就是人。想到梦中自己身处那悲惨的境地，那不就是自己无视师尊的忠告，选择转化，选择做人的结局吗？我必须听师尊的话，不能再放纵假我胡来了。我反复背诵无存，只为这一回，无阻、没欲、见真性等等，来加强自己的正念，抵挡邪恶。渐渐的，我觉得不太怕了，我就把本子递给组长，他笑眯眯地接过去，一看内容立刻变脸了，凶恶地奔我来了。包家一看组长怒了，呼啦一下包围了我，七手八脚地把我按在那里，摆成一个蹲马步的姿势，那滋味比挨打还难受。恶人们疯狂地骂我打我，又过了很长时间，恶人们看出我真撑不住了，就让我去厕所了。可是我一到蹲位就昏倒了。狱警把我送进了狱内医院，一检查血压190，从此以后天天逼我吃药。我开始不敢反抗，吃了几次药，后来悟到不能配合包家们作恶，我就拒医拒药。组长无奈，就把我带到警察办公室。一路上我有点发怵，不知道会碰上什么样的警察。警察劝我吃药，见我执意不肯，也就不了了之了。我告诉警察，修炼人是好人，我修炼法轮功不犯法，我没犯罪，我不转化。警察看我很坚定，也没再逼我。从那以后，每个周日组长还是逼我们写这写那，我们都不写，恶人们就谤师谤法。我想恶人们是最可怜的，他们才是真正的受害者，不能让他们在无知中造业，得制止他们。于是我在星期天抓住了一个机会，震慑了邪恶。那天又让写材料，我和小同修坚决拒写，所有的包家都骂我们。我躺在床上不动心，闭目背法。上完厕所回来，一个犯人还肆无忌惮地接着骂我，我制止他不许骂我。我提醒他，我们是好人，不是犯人，你们才是真正的犯人，你没有权利骂好人，你们骂好人犯法。他还骂我，我义正辞严地警告他，如果你再骂我，我出狱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起诉你。他立刻就软了下来，从那以后，恶人们收敛了许多。又过了一段时间，疫情减轻了，上级领导又要来检查工作。大队长让犯人们背会38条迎检，我们不背不念，恶人们抢走了我们的坐垫， 还罚我们站了一天。晚上我疲惫地躺在床上，心里盘算着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才能破除邪恶的迫害。我决定主动出击要回坐垫，可是组长不给，我就又做了一个新垫，包家又来抢新垫。我理直气壮地喝令他不许抢我的东西。组长大喊大叫，说我们不服从管理就是抗改，就得另眼相看，分别对待。我威严地告诉他们，大法弟子进监狱是被迫害的，我们是好人，我们没犯法，你们迫害我们，你们在犯法，我为什么要配合你们迫害我自己？小同修和我默契配合，组长看他们整不了我们，就自己找个理由把坐垫还给了我们。这样的交锋发生过几次，都在师尊的加持下有惊无险地过了关，同时也大大地震慑了邪恶。我们的正念越来越足，邪恶的嚣张气焰越来越小，包家脸上有了笑容，说话也和气多了，多数人都在向大法弟子示好。经过一年的磨练，我的怕心已经很小了，正念很强了，不惧邪恶操控的恶人了。感恩师尊的慈悲苦度，这篇文章我是流着泪写完的，感谢同修的无私帮助，我会在余下的修炼路上奋起直追，精进不怠。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开着修的苦与乐》，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2月29日。我是1996年走上大法修炼路的，在此之前，自己是一身的病，血小板减少、肝病、胆囊炎、胆结石、结肠炎、夜盲等等。省城有名的大医院都看过，因为丈夫当官，所以我走到哪儿都是托关系联系医生进医院。当时有结肠炎，三天两头往裤子里拉，控制不住。胆囊炎、胆结石，三个月一疗程，连贴带吃的药几千元，把胆部位皮肤贴的都淌血，落下的黑斑几年才下去，但是胆结石一丝好转都没有。最严重的是血小板减少，正常人18万到32万，我才5万5，怎么用药也不见生。医生说没什么希望了，告诉丈夫做准备。丈夫和孩子背着我哭成一团，那时我也觉得自己快不行了，因为皮肤一碰都疼得跳起来。就在这时，我走进了大法修炼。练功第一天，天幕就开了，我看到自己和另外一个自己对着抱轮，那个自己年轻漂亮，皮肤细嫩，长得非常白净。意念告诉我，圆满那天我就是那个状态。练功几天后，无病一身轻，所有的病状都消失了。自己和家人感谢师父救度之恩，我也下决心在大法的修炼路上走下去。在我身上有许多神奇的事，证实大法的超常。记得刚修炼时，有一天晚上睡觉，半夜我被脚下小河流水似的哗哗声惊醒。丈夫要起夜，我说你看看脚下怎么有小河流水声，他说你睡糊涂了吧。当他打开灯一看，床被、大床垫子、毯子，连垫子下面的大纸壳子都被水浸透了。他仔细看看我的双脚，一个眼儿也没有。丈夫睡不着了，很惊奇，我知道是师父给我净化身体。过了几天，又从肚脐眼往外淌水，
水珠一对一对地从肚脐眼里往外咕噜。我下面垫上毛巾，上面垫上卫生纸，卫生纸一会儿就湿透了，我吧唧一下就给扔垃圾桶里，再换卫生纸。就这样第一次躺了两个多小时，后来又躺了一次。下面仅从两方面谈一下我修炼大法的一些事例来证实大法。一，大法使四十年来婆媳恩怨化为乌有。修炼大法后，我严格按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心性提高得很快，但就是一个人婆婆，我对她的怨恨就是很难放下。丈夫家在农村，上学毕业分配到县城，婆婆人长得很瘦小，裤长两尺四，高颧骨，长得很丑很恶。从七十年代结婚至今，婆婆从没给我一个笑脸，更别提有过什么给予。那时丈夫月工资才31元5毛，白手起家。检举一例，婆婆让儿子去省城买猪板油20斤，相当于一个月的工资。买完板油，我们全家几口人这个月的死活她就不管了。结婚头一年，我与丈夫拎着大包小包去过年，他家杀年猪400多斤。头一天，我饿得3根肠子咸2根半，不让做饭，后来做饭也不做一个菜，煮的肉用手撕了一个带蓝条的2大碗，往桌上一放，没好气地说：“你吃吧。”可是这上有公公婆婆，下有小叔子小姑子一大帮人，我怎能咽下，只好不吃。几天后回到娘家，我爸问我怎么瘦了，为了面子我还不敢说实话。婆婆不到50岁就跟我们要养老费，我们经常都得借钱给她养老费，不一一述说了。没修炼前，一提到她我就恨得咬牙切齿，一见到他，几天不吃饭都打饱嗝儿。他常年累月不洗澡，觉得他很脏，身上有股腐烂味儿，不愿和他住一起。当时我和他只是表面上没撕破脸，积怨越积越大。1996年，我自己喜得大法，师父在转法轮中让我们孝敬父母。师父说，我们在常人社会中修炼，孝敬父母管教孩子都是应该的，在各种环境中都得对别人好，与人为善，何况你的亲人。我就努力地照师父讲的法去做，慢慢地做到发自内心地对他好。我放下了常人心，经常给他买吃穿用的东西，他念叨要吃啥我就买。一次他和我讲要吃山楂，我去买，问男店主我可不可以挑点买给婆婆吃。男店主说，现在还有这么好的儿媳妇，你随便挑。那天我给他送去后，他说了实话，他说，我和二闺女和老闺女说了无数遍也没人搭理。80岁那年，他摔了个大跟头，手腕关节摔劈了。我去看他，问：“你带大法护身符了吗？”他说：“就那2天没带。”我说：“快带上。”从那以后，大法护身符再没离开过他的身体。由于他成念大法好，再加上我的精心照顾，不多久就完全好了。在他83岁那年，我带他去北京、广西、桂林等城市旅游一趟，遇到新鲜食物、水果，他没见过的东西我都买给他吃。因为我是开着修的，我也一路斩妖除魔，3件事没耽误。为了照顾他方便，睡觉时我经常跟他一个被窝，给他讲真相，洗不干净带湿的裤衩，洗澡等等。 老太太乐得合不拢嘴，整天笑眯眯地看着我，什么知心话都跟我讲。她自己说，师傅给她延寿了。回来后，每当我跟常人、亲朋好友讲真相时，只要丈夫在场，她就会跟人家说，她能跟我妈一被窝睡，这是我这辈子都不敢想的事，化解不了的，这法真是太好了，师父太了不起了。讲真相，只要他在，他都会帮着讲。如果家人都能这么做，那该多好啊。二，用神通证实法。从1998年至1999年九个多月的时间，我每天早上练静功打坐都能飘起来，而且两个坐垫一大一小，飘起来也不离臀部。因我在大客厅练功，是每个人上厕所必经之地。有一天丈夫起夜，我正飘着，我心里跟师父说，师父，请您定夺，让他看到还是不让他看到，弟子听您的。结果让他看到了两次，三个女儿各见到一次。家里来客人，师父不让看到，有外人一出来就停止飘。最后截止飘那天，我在客厅飘时画了一个大圈，成了个大句号，从那以后再也没飘。99年720之后不长时间，半夜12点，在我家窗户悬一个像农村大破锣那么大的一个大法轮，放出的光把屋里照得像白昼一样，因为太耀眼，只能看到中间的万字符呼呼转。我一个挺坐了起来，以为是中午，怎么还睡觉？一看表，是半夜12点。那时我知道是师父鼓励我坚定，现在我知道那时拉开了我用神通证实法的序幕。那时我还不知道自己开天目了，真正知道是有一次同修过病夜关，大家集体发正念，我看到另外空间改同修掉到了一个黏糊糊的黑油坑里，后来才知道他抽烟，我在另外空间拽他，并让大家齐发正念让他能走。那时他类风湿已经很长时间不能走路了，他当时就下床能正常行走了，这时我才知道自己天目开了。走用神通证实法这条路也很艰辛，心性要求更高，更要求把握得好。有一段时间在练功时，元神总出去上另外空间溜达，能看到另外空间琳琅满目，非常漂亮，大茄子好几米长，豆角都上丈长，树上都放着七彩光，一个树上开七彩花，树干上都开各种七彩花，无法言表。后来我想练功应该入境，我不想看这些，也不执着，旧宇宙没啥看的，将来好好修，跟师父回家看新宇宙。我求师父在练功时给我关了，师父在我练功时就给我把天目关了。师父要求发正念后，我就走了与大家不一样的修炼路，我开始上天入地的抓魔，神通由不会用到会用。第一次我看见无数条碗口大的蛇都冲我飞来，都给我吓得半死。师父说我这么点小魔就惊慌失措了。后来我能如意运用各种神通，我对学法非常重视，师父发表的新经文我能立刻悟到该灭哪些魔，我就把师父的新讲法全都背下来，一字不差。有的魔灭不了，就用师父的讲法，差一个字都不行，差了一个字就不是法，魔也不服。用师父的法，有的立即就灭了， 有的就被政审押走处理了，有的心甘情愿地死了。有一次发正念，我看到正念场中都是长得跟自己一样形象的生命，我以为是魔眼化的，就用大神袋装了四五袋子。过了好几天，在正念场中又看到这四五个大袋子还在那放着，里面还在动，知道是不应该销毁的，才知道不是假的，是真的自己，我就放了。打开一看，因压在一起时间太长，有能飞的，有不能飞的，还有瘸的，还有压的不会动弹的，反正都活着，一会儿就过来了。我以前有一个观念，放不下肉身。有一次，师父让我体验没有肉身的美好，好的没法形容，上天入地，只要意念到，我就到。下地抓魔，正神用灯照亮，要什么法器，有什么法器，并且这些正法器自动排队让我用，都要摆放位置。一开始不会用，心想要十个宝塔，来十个，后来要二十个，就来二十个。后来我想起转法轮中说像雪花一样的法轮，我就想要像雪花一样的，就来了无计其数。最后那些正法器组成巨大的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佛等字样，那壮观的场面无法形容。我上天入地的抓魔灭魔，我知道我的使命，我把握得很好。抓魔时，那一层层天的白云、亭台楼阁，我连瞅都不瞅。那时压魔回来，我都不错眼珠，不敢放松，怕他跑了，回去迫害同修，更凶更猖狂。现在我能调动一切正神、正法器，由不会用到会用，不用那么累了，多少都能控制得了。实在不行，就求师父，师父总会出现帮我。因为我得法前是危重病人，生命是延续来的。在我突破到一个层次时，我看到我身上的护法神分两队往下撤，前不见头，后不见尾。我一开始还谢谢他们，他们却何时感谢我？我不理解，他们说话了，是因为你修成，我们才有好的去向。2013年某一天晚上6点全球发正念时间，我看到已故父亲来到这个正念场，他心通功能告诉我他有事求我。我跟他说，全球发正念这个时间不能耽搁，赶快走开。他不情愿地走了。第二天又是这个时间，他又来了，还带着哭相求我。我不让他说，他心通功能告诉我他所求之事是那个人在世时迫害大法弟子，不相信大法好，遭了恶报，让我救救他。我说，你快走，是邪恶演化的灭掉，如果不是邪恶演化的，你再影响我发正念，连你一块灭，咱们缘分已尽，只不过是一场戏，直接破坏大法的不能度。他哭着走了，我没有为情所动。一次发正念，看到我地区邪物者在另外空间被上了大挂，被魔用酷刑折磨得不成样子。女邪物者披头散发，体无完肤，被关在笼子里，痛苦地大喊大叫，怎么哭闹刑罚都不会停止，那凄惨人的语言是形容不了，看了真是痛心呀。让同修去唤醒他们，告诉他们乱法是大罪，他们人的表面还是坚持。奉劝那些还在邪悟的人，正法没有结束就是机会，赶快醒悟吧，机缘一过什么都晚了。这只是在我这一层看到的局部，无间地狱那是更可怕的呀。有段时间我小腿总疼， 刚盘腿就疼，并且膝盖以下冰凉，夏天睡觉盖棉被都冻焦。我求师傅帮助把凉的物质拿掉。可怕的是，我看到了这样的景象。我站在山上，不一会儿，山从中间向两侧裂开，其实就是自己两腿分开。不知从哪来的水，从腿间淌出来，吓得自己大喊师傅救我。这时看到师傅过来，把小腿的泥洗净后，把我扛在肩上，放到安全的地方就不见了。再一看，茫茫一片人海，不但人、动物、植物全往深水里走，赶着走就没影了。他们没有表情，大批大批地被水淹没。我这时才知道，他们是自己世界的众生，因没有完全同化大法，被我求师父拿掉的小腿部分的众生。我那个后悔呀，后悔得直哭。要知道是这后果，就不能这样干了。后悔药没地方买，此事过后很长时间一提起，我还是后悔得直流眼泪。类似这样的事，我再也不敢做了，得自己实修才行呀。师父在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说，你就正念正行，你就没有过不去的关。有师在，有法在，什么都能过去，再不可毁众生了。也有过不去关的时候，因我有他心通功能，不管是谁心里说我，连魔心里想说什么我都知道。有时心里很苦，尤其同修之间，我坐在家里都知道。尤其是无中生有的一些事，我就向内照修我自己。这时师父就给我往脑中打法帮助我，我一下子就过去了，来得快走得快。其实我一直都是这样想的，我的所有神通都是师父给的，所以我一直没起欢喜心，把握得很好，平稳地在这条路上走到现在。弟子在这里核实，谢谢伟大的师父，谢谢师父慈悲救度，使自己有幸成为一名大法弟子。谢谢同修们无私的帮助。我现在还有急躁心、脾气不好的心、显示心、证实自我的心、私心等等，一定去掉，在法中归正自己，不当之处请指正。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节目的最后，请您欣赏世界著名女低音歌唱家杨建生演唱的歌曲《登归途》。
有万事心寻他千百度，愿这登归途佛光散迷雾，会这心自清，苦中乐常住。数十红流星，放尽天地数。万事情寻他千百度，愿这登归途佛光散迷雾，会这心自清，苦中乐常住。数十红流星，放尽天地数。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